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啊，我们来读诗篇34篇到37篇。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啊，必藏在我口中。这时候啊，大卫是在逃亡的过程当中，逃亡扫罗，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啊，为了寻求保护。那么大卫仍然在这里啊，来称颂耶和华，这是一首称颂耶和华的诗啊。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啊，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实际上大卫现在正处在恐惧当中，但是他相信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啊。凡仰望耶和华的必被耶和华所光照啊，他的脸不会被羞愧所蒙蔽啊。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啊，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啊。大卫相信神会帮助他啊。其实在大卫身上的这个例子呢，是非常的特别的啊。我们不能把这个例子呢概括那个推而广之到所有的人身上，并不是我们并不能把这句话来应用在比如说所有的基督徒的身上。比如说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各样的患难，我们一呼求耶和华就一定要垂听，带领我们脱离啊这样的患难，这个并不是上帝的应许。那为什么大卫他可以这样来呼求，而且他可以相信耶和华必垂听？这是因为大卫已经被神所高立了啊！大卫已经被神所高立，高立为以色列的王啊！所以大卫相信扫罗必不能必啊，扫罗也好，各样的仇敌也好啊，必不能够害他的性命啊！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了啊！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凡敬畏他的啊，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这两句话是这一段的这篇诗篇的一个核心的诗句啊，就是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主恩的滋味在大卫的身上啊，主恩的滋味高立大卫，从一个牧羊的少年成为以色列的王。主恩的滋味带领啊，拯救大卫脱离扫罗的手，也拯救大卫在最终悔改啊，这些都是主恩，上帝的恩典。但同样基督徒我们更尝到主恩的滋味，因为我们的主恩的滋味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已经显明给我们看了，在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当中他已经赐给我们了啊，这更是主恩的滋味啊。耶和华的圣名，你们当敬畏他，敬畏耶和华，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啊。那这里呢应用也是这样，所以圣经为什么很容易解释篇，你不能够把这句经文拿出来说哦，凡敬畏他的圣名就一无所缺，好像一无所缺中文的意思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好像我在这个世上什么事情都不会缺乏，我一定会大大的富足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里不是这样的意思啊。这一无所缺是指完全啊，是指敬畏他的人会在神面前活得完全啊，是这个意思。那么后面呢，他就开始来讲啊，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来教训你们。好，那么诗人在后面再讲到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啊，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啊，离恶行善，寻求和睦啊啊，这些呢都是来讲啊，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就会一无所缺，就会完全的一个行为啊，就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就要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去行啊，不离恶行善啊。在这个诗篇当中啊，特别是19节20节啊，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我们刚才说基督徒在这个世上遇到苦难，你不能够马上应用这些经文就说我一呼求神就带我脱离，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一定会最终带领我们脱离那至多的苦难。举个例子，今天一个基督徒生病，他是个残疾人士，他不是一呼求神，神一直爱他就会马上医治他，就一定会医治他，但是神将来一定会赐给他一个完全新的身体，在天国当中这个不会再有疾病，不会再有苦难啊。那么当然20节这个经文呢很明显可以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啊。那么22节在这个诗篇的最后，他也诗人同样落脚在救恩之上啊，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啊，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所以救赎他的灵魂，救赎我们的灵魂就是不定我们的罪啊，要拯救我们。同样35篇呢是一首啊我们常常说到的咒诅诗啊，就是 啊，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要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要与他们相战。这是大卫对那些来抵挡他的啊、追赶他的仇敌的一个咒诅啊。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啊，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啊，等等。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那么反之啊，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啊，靠他的救恩高兴啊。我们诗篇当中，整个诗篇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咒诅诗，后面还有很多啊。我们在理解咒诅诗的时候，不要觉得好像他与耶稣基督的教导啊，好像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啊，爱你的仇敌，好像相冲突，其实是不相冲突的。在诗篇当中，这样的咒诅诗呢，它都不是在讲私仇，诗人并不是希望神来帮他报私仇啊。耶稣基督说爱你的仇敌的意思是，我们不用，就是你的仇敌伤害了你，但是我们不用记这个私仇。但是今天伤害我们的这样的仇敌，他同时也是耶和华的仇敌、耶和华会报应他们，耶和华会让他们尝到罪的结果，这是出于耶和华的公义啊。所以这些咒诅诗他们都是用来颂扬耶和华的公义的。所以在这一首35篇的最后啊，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好，36篇又再次谈到恶人啊，恶人他们是眼中不怕神啊。36篇也是很有名的，恶人他们眼中不怕神，他们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啊，他们在床上图谋罪孽啊。但是反之，从第5节开始再讲到耶和华，所以诗篇它是一个一个诗的一个文体啊。所以你会看到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信实达到穹苍，公义好像高山，判断如同深渊，这是很典型的诗的语言。但是呢，它一样用来彰显耶和华完全的慈爱、信实啊、公义啊，这些都是来彰显上帝的属性的。而上帝的百姓在他的荫庇之下，在上帝的翅膀之下，在上帝的殿里面吃他的肥甘，得以饱足，喝他乐河的水，实际上就是在讲上帝在他的殿里面是有盛宴的啊，我们一无所缺，而且他里面有生命的河啊，要赐给我们生命的，我们要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啊。所以也在你圣殿里面也是被神的光所笼罩啊，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这5到9节都是与前面的1到4节又来做对比的。但是恶人呢是不怕神，恶人呢是以为自己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啊。好，37篇。好，37篇的一开始就是说到，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啊。就是基督徒常常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就像约伯记里面常常讲到的啊，常常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作恶的人，好像行不义的人，他们都过得很好，而我呢敬畏耶和华，但是我的日子却过得很差啊。诗篇37篇就在这里讲到，不要向那些行不义的生出嫉妒。我们要做的只要是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倚靠耶和华的信实啊，倚靠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去行善啊，又要以耶和华为乐，将你的事情要交托给耶和华啊，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啊。又要讲了，比如说这个第5节，你不能把它单独拿出来解释到，那我们只要讲我所有的事情交托给神，神就一定会成全，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第6节就说到，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他的意思是说，你交托给上帝的事情当中，如果是为了彰显神的公义的，这样的事情是一定会成全的啊，神的公义一定会被彰显出来。所以你要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去等候他啊，不要再去心怀不平啊。第9节，你前面说你第8节讲到你要止住你的怒气啊，你不要去嫉妒别人，更加不要去因此而愤怒。第9节是核心的句子啊，是这一章的核心句子，因为作恶的必被解除啊，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就是上帝已经是定下来的啊，将来的大审判，所有的罪人都一定会被解除的，而凡在基督里面得救的啊，被蒙恩的一定会承受地土啊，承受天国的产业。这是神的一个旨意，这旨意是不可能变化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推翻，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去延迟啊。 而这一切都是基于上帝的公义啊，基于上帝的慈爱啊。那么从第十节开始，就开始着重来阐述为什么恶的必被剪除，恶人要归于无有啊。然后恶人要他们要弓上弦，刀出鞘，但他们的刀必刺自己的心，弓必被折断啊。这些都是诗体的语言啊。恶人要灭亡啊，然后啊。但是义人呢啊，义人是他又两相做对比，终日恩待人，借给人啊，后裔也蒙福啊，那么永蒙保守，但是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好，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啊，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但是不料呢他就没有了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恶人曾经辉煌一时的那些啊，那些人拥有巨大的权力，巨大的财富，但是到最后呢终归归于什么，归于无有啊。但是就像诗篇第一篇一样啊，我们是在溪水边的啊，在溪水边啊啊。但是义人得救，同样义人得救不是因为自己的义啊，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啊，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啊，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义。而恶人会被灭绝是出于他的恶，但义人得救是出于耶和华的恩啊，这是圣经的总原则。好，感谢主。